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在教会圣经的新约第二十页。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教会新约圣经二十页，翻到了以后，我想我们一起来恭诵这三节的圣经。五十五节，请。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汤牧师今天的信息是耶稣谁的儿子？
弟兄姐妹平安。耶稣是谁的儿子？第一个答案是耶稣是女人的儿子。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七节说，玛利亚生了头胎的儿子。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是玛利亚的头胎的儿子。圣经里面不多讲到耶稣是女人的儿子，但是我们今天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我们强调耶稣是女人儿子的时候，我们会回想到，愿圣灵提醒我们回想到上帝对人的应许实现了。人、女人、男人，因为听从了那个蛇，听从了魔鬼的话，没有听从神的话，我们就受到上帝的咒诅，受到上帝的审判。在创世纪第三章那个悲惨的堕落之后，上帝对蛇、对女人、对男人都发出了公正但是严厉的惩治，绝对的公正，绝对严厉的惩治。神对蛇的惩罚，对蛇的咒诅，是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是对蛇的处罚，或者对古蛇那条大龙，或者魔鬼，或者撒旦的处罚，或者咒诅。对女人也有一个悲哀的、痛苦的，但是是公义的一个惩罚和咒诅。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我自己觉得，照我的观察，虽然我不是女人，这个咒诅不是说生产的痛而已，我觉得还包括养育的痛苦，那更痛苦。还有一个咒诅，各位姐妹，你们很少想到这是咒诅，但你知道这是咒诅。你必恋慕你的丈夫，真是那天杀的哈！你说为什么我还要恋慕他？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也是咒诅，对不对？尤其他拿管辖的时候是用拳头的话，或者语言的暴力。对亚当也有公义的处罚或者咒诅，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看起来吃素也是一个咒诅。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我们到死都要累，每一个男人，你到死，你要累到死为止，这是咒诅，这是很悲哀的。这是一个公义的法官对三个有罪的对象提出一个宣告，他们该受的刑罚。但在这刑罚里面居然有福音，有传统教会所说的原始的福音。 这福音不可能是对男人说的，不可能是对女人说的，因为男人女人都是罪犯，神对罪犯公正的法官没有福音可讲，更不可能是对蛇说的，因为蛇是一个元凶，他在颁布对蛇的惩治和咒诅的时候，各位注意，不是对男人也不是对女人说的，却在这个咒诅里面我们听到了福音，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福音就是那一句话，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儿子。传统上教会，我是到今天我都接受，虽然不是每个，很多圣经学者并不接受，我认为这是原始的福音，我认为这里讲到女人的后裔只可能是指着耶稣。当然这句话在圣经里面还有不同的方式也出现过，包括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加拉太书第四章为女子所生，女人的后裔有一天会伤蛇的头，会给那个蛇一个致命伤，当然蛇也会伤女人后裔的脚跟。那这是一个应许，因为我们太马上就看到这应许，马上就想到说，哦，这是耶稣基督的得胜，那没有错。但是你要想想，当亚当夏娃和蛇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我想我们用最正常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不大正常，因为都加上一大堆属灵和神学的这个宗教的那个成见，所以我们不太能想到那个平铺直述的文字里面要表达的什么。这表达的好像说，有一天蛇的后裔会成为一个非常勇敢的武士，然后女人的后裔也会成为一个非常勇敢的武士，然后两个人决斗，决斗的结果是蛇的后裔头被打烂了，女人的后裔脚跟被打伤了。你能想象吗？我能想象的就是我小的时候看的那个电影《劫后英雄传》Ivanhoe， 两个武士全副武装，骑着骏马，一根长矛，然后在那千分之一秒钟的冲撞中，啪，一个死了，一个活下去了。好像宫本武藏也是这样，李小龙的电影里也有这样，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坏的。我相信什么蜘蛛人啊，什么超人都有这些。各位，我讲这些不是说圣经是电影，我是让你能够马上想到上帝的儿子或女人的后裔要跟蛇的后裔作战，而且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这个战争其实从伊甸园之后就开始了，包括亚伯和该隐之战，包括以色列人和巴比伦之战，包括在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大红龙跟想要吞吃女人的儿子的战争。当然最明显的是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希律要杀鹰的那一段，当然更明显的耶稣或者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的征战，就是十字架上的那个征战，看起来蛇是赢了，因为耶稣死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复活了，甚至他得胜了。在启示录第19章19节讲到耶稣最后的胜利，这个最后的胜利，我再一次说，从伊甸园之外开始就一直不断的在打，在耶稣的降生，在耶稣的被试探，在科西马尼园，在十字架上，在永恒里面，主耶稣从来没有失败过。但在时间中，耶稣好像被打死了，但是他复活，他得胜。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当然兽、龙还有那些军队都死掉了，都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了。我们今天在这里，我很高兴听到诗班所唱的，真的听了韩德尔弥赛亚听了好多次啊，大家都崇洋媚外，光唱英文的，哇，今天唱中文真好听，真是好听，而且知道在唱什么。 感谢主，我们很兴奋，我们也很欢喜。各位，但是我知道今天有人是带着眼泪在崇拜的。你们知道我们有长老过世，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经历到最后的胜利，我们还是有死亡，有疾病，有伤痛。我们今天可能有人有长期的伤痛，但我们感谢主，他是女人的后裔。在伊甸园里，上帝那个宣告在耶稣降生已经实现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上帝对任何人任何事情的应许都实现在耶稣身上，都实现在那个女人的后裔身上。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也都是实在的，好叫我们荣耀神。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的话。我们说耶稣是女人的儿子，要强调神的应许实现了。我们说耶稣是女人的儿子，也要强调相信的人是有福的，或者相信的女人是有福的。把玛利亚跟夏娃做个比较，各位姐妹请原谅，只要有两个女人在一起，男人一定会做比较，就是哪一个比较漂亮。所以各位请选择你旁边的女性，哪一个比较漂亮？玛利亚比较漂亮还是夏娃比较漂亮？我相信夏娃要漂亮得多啊，因为夏娃是上帝造的，直接造的。玛利亚是罪恶之后生下来的一个村姑，玛利亚应该不会很漂亮。我相信玛利亚的知识、学问、身体各方面基因远远不如夏娃，夏娃受造是完美的，玛利亚是罪恶的。天主教相信她是无罪 怀胎的，我们基督教并不相信，圣经没有这样的讲法，她跟你我一样也是罪人。哎呀，但是玛利亚跟夏娃因着一个东西就有绝对的不一样。夏娃是那么优秀，那么美好，是亚当的帮助者，应该是没有瑕疵，因为那是上帝造的。可是他不听上帝的话，他的特点就是他不听上帝的话，他听了蛇的话。他受造以后，圣经上讲他听的不是上帝，不是他丈夫，他听的是蛇的话。那蛇引诱了我，你既听了蛇的话，我会多多加增你的苦楚。我们信友堂也在转变当中啊，这个世界没有不转变的哈。以前是不可以有女人讲道的，现在慢慢有女人可以讲道了，我不知道还会转变到什么，这对还不对，我一点都不介入里面的争执，我永远是站在胜利者那边的，我是投机的人哈。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但是如果女人不可以讲道，那个原因都是夏娃害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是夏娃害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不许女人讲道，因为不是亚当被引诱，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所以起码我们从圣经上来讲，因为夏娃的不顺服，不听上帝的话，所以女人有种种的痛苦，其中一个是不可以讲道。但是你如果有信心的话，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同样，这个生产我相信不是只生一个小孩的顺利，而是生养都蒙福。夏娃受造奇妙美好，可是她没有听上帝的话，以至于她把祸患带给自己，也带给许许多多的人，每一个人。玛利亚呢？玛利亚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村姑，是一个没有学问、没有知识的人，但她有一个特点， 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于是他被称为有福的人。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可以为患，因为女人不听上帝的话，女人的后裔可以为福，如果她听神的话。当玛利亚听了天使的话，情愿照你的话，听了上帝的话，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以后，以利沙伯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二节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那是我们每一个姐妹都可以有的福气，不管我们是村姑或者不漂亮，或者漂亮锦上添花也都可以，你是有福的。为什么你有福？为什么男人和女人在这个罪恶、堕落、死亡、费解、忧愁、难过、一辈子劳苦重担随着我们的世界是有福的？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五节，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她信。夏娃有祸，因为她不信。玛利亚有福，因为她信。她信主的应许就会实现，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你知道那句话里面有什么话？你想到就是那话是要怀孕生子。其实还有一句话，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虽然那不是天使直接跟他讲的。神加给我们不管是刀刺透，或者是神给你永远的祝福，我们都感谢主，愿我们能够相信耶稣是女人的儿子，这显出上帝的应许在创世纪的应许实现了，这也显示一个有信心的女人男人是有福气的。第二个，耶稣是男人的儿子，这除了在我们刚刚看的经文里面哈，他是木匠的儿子，那木匠应该是一个男人，那是骂人的话啊，这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但是在路加福音的确讲，依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男人，那不是骂人的，那是圣灵感动描述耶稣的人性的部分，他是男人的儿子。不过他是男人的儿子哈，恐怕最清楚的是耶稣的自述。耶稣自称啊，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怎么自称自己，老夫啊，还是本人啊？有一个小孩常常跟爸爸讲话，本人本人，结果他爸说本人该死啊，就骂他的儿子啊。你怎么最喜欢自称你自己？在下，耶稣最喜欢的自称就是男人的儿子。或者人子 Son of Man。 我们如果你去看经文汇编里面好多耶稣自称人子的话，我们比较熟悉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都可以讲我来为要怎么样，我来不要受人的服侍，但他说男人的儿子来了，人子来。人子很可怜，男人的儿子非常可怜，因为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是男人的儿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为什么这么喜欢用人子来自称，这也是学者很喜欢讨论的。我们简单的说，我认为他说他自己是人子，是人的儿子，最重要的表达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我们常常在讲到的时候提过，各位你不要把耶稣想成一个那个崂山道士呼风唤雨傻斗成兵，然后修炼可以活到900岁800岁，然后怎么样，你不要把耶稣想成这样。耶稣是一个完全跟你我一样，除了没有罪以外都跟我们一样有生老病死的，虽然他没有老中年早逝一年早逝，他跟我们一样，他只是没有罪， 他有完全的人性，当然我们会讲到他有完全的神性，只是在历史历代有很多的异端不喜欢讲耶稣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耶稣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他是人。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唯有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的拯救才有功效。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血肉之体就表达不仅他有血肉，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所以这所以是因为他要成为救主，他不救拔天使，他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他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耶稣为什么要成为人？这是神学上很大的讨论。有一个教父，他讲过一句名言，耶稣如果没有成为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就不能得到拯救。 What is not assumed is not redeemed。 耶稣这位永恒的道如果没有成为人的头发，人的头发就不会被拯救。耶稣如果没有成为人的心脏，就是他没有一个真正人的心脏会跳的，会停止跳的，心脏就不能得到拯救。耶稣如果没有成为人，人就不能 得到拯救。耶稣如果没有人的灵魂，没有人的理性，没有人的感情，没有人的眼泪，人的眼泪就不能得到拯救，人的感情就不能得到拯救。耶稣成为了人的每一个部分，这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得到拯救，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是人的儿子。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描述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同样讲到他必须成为人来拯救人。所以耶稣是男人的儿子，那要表达一件事情，耶稣有完全的人性，唯有他有完全的人性，他才能对人类有完全的拯救。不过我们可以讲的再细一点，耶稣是人的儿子，我们刚刚说他是约瑟的儿子，他是木匠的儿子，等一下我们回应的经文里面还有我们平常也会喜欢讲的，就是他是王的儿子。我想我们刚刚唱的里面也有这个部分，他永远是王，他是王的儿子。但圣经里面的的确确也有用两个很简单的名词来讲到耶稣是两个人的儿子，你听了都会吓一跳。第一个，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第二个，耶稣是大卫的儿子。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个后裔和大卫的子孙，那个子孙两个字原文都是儿子，原文的次序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很难了解了，各位，所以我们中文把它改一下嘛，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嘛，大卫没有生耶稣，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没有生耶稣。如果你说亚伯拉罕生了耶稣，真的太奇怪了，你又说大卫生了耶稣太奇怪，没有这种事情，所以我们把它翻成后裔，翻成子孙。可是原文为什么要讲是大卫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我们不大确定，大概有八个，基土拉生了六个，我们连基土拉是谁大家都不知道，不必管他。夏甲生了一个，以斯玛利，另外撒拉生了一个，就以撒。罗马书第九章告诉我们，肉身生的不算是儿子，唯有应许生的才是儿子。 在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按着血气所生的那个不算，凭着应许生的才算。所以要严格的讲，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那一个儿子就是以撒，是亚伯拉罕和撒拉凭着自己的能力，凭着人的能力都生不出来的时候，神用他的话语，用他托住万有创造万有全人的命令，说我应许你明年撒拉会生就会生。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因为这是上帝应许生的，所以以撒才算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好啊，可是我们还是不能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以撒是亚伯拉罕儿子，耶稣不是啊。那这逻辑这个思维是怎么样呢？以撒这个儿子要做什么事？在创世纪22章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说了，天下的万国要因为这个儿子蒙福，也就是以撒要叫天下的万国蒙福。各位，以撒叫天下的万国蒙福了吗？你的子孙要叫万国都蒙福。以撒没有叫天下万国蒙福，以撒在创世纪里面，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属灵人，但是一个比较窝囊的属灵人，他不会打仗，他不会用聪明，他会挖几口井了啊，那算是给其他邻居有点好处，但是他不是什么发明了什么非常好的什么东西让造福人类啊。那因此我们必须再回到刚才我们讲到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0节，神所有的应许，神应许给我们儿女，神应许给我们自由，神应许给我们爱情，神应许给我们和平，神应许给我们平安，神应许给我们永生，神应许给我们丈夫家庭，通通必须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如果你没有耶稣，你没有家庭，没有幸福，没有爱情，没有永生，没有盼望，没有自由，没有平安。我们的儿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一切，如果是上帝给的，那些东西都是影子，实体是基督。亚伯拉罕的儿子，要叫万国都蒙福的儿子，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叫万国蒙福了。昨天看到一个基督徒作家写的一个部落格，他的标题是 charity 就是爱，或者说 charity 很多时候就是慈善，就是慈惠捐啊，慈善 charity 逗点 who cares 问号，直接翻译就是爱谁稀罕。如果把它翻成慈善，就是慈善谁想做。西方有个很公正的机构在调查这个世界有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他很愿意施舍，他很 care， 他很在意把恩惠和慈爱，把爱施舍给别人。以撒的后裔吗？以色列人吗？以色列人，犹太人到这个世界成为国家以后，不是到这个世界了，就是他们慢慢发展成一个大族。我们在圣经可以看到，他们给了这个世界多少的祝福，万国让他们蒙福了吗？中华民族呢？华夏子孙呢？华夏子孙给这个世界有多少的祝福呢？日本人呢？韩国人呢？英吉利美利坚，哦，这都不知道以前怎么翻译的，英吉利美利坚，西班牙，各个的民族，日耳曼民族，希特勒认为的阿利安人，他们是给了世界的祝福，万国都蒙福了，还是受祸了？包括我们中国人，我们给了我们邻居什么东西？我必须说，我看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没有成为万国的祝福，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都因为神的一般恩典 有给这个世界一些祝福，但也给了很多的祸患。我们不必算谁给的祸患多，我们不必算黑人给的祸患多，白人给的祸患多，还是亚洲人给的祸患多，还是恩惠多，哪一个国家民族发明的比较多。那个报告说，哇，对不起啊，这真有点损自己的志气。美国人是这个世界上给最多 charity 的，美国人是捐出最多的钱，在数字上，在比例上捐最多的。平均一个美国人一年所捐的是3个意大利人，7个英国人，10几个德国人，我不知道是几百还是几千个中国人捐献的。在美国人捐献里面最多的当然是教会，教会里最多的是路德会。所有美国人就金钱来讲捐的最多的是那个股神了啊，他捐了不知道多少亿。但是就收入的平均来讲，捐的最多的是月薪2000块左右的。他说了一句很讽刺的话，有钱人不能捐太多，因为 they cannot afford it， 负担不起。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捐的最多要捐20亿美金、30亿美金，负担不起了。当然他自己有200-300亿美金就是。我也没有批评有钱人的意思哈，就是他那个报告是说，好像是有宗教信仰的基督徒保守的，他们捐的比较多。我们没有什么自夸，我们应该很羞愧，神给我们恩典很丰富。我们也没有什么高举美国人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没有领受上帝的爱，如果一个人不是藏在上帝的爱里面，如果一个人不是天天饥渴慕义的要求神给他爱，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教会不是常沐浴在上帝丰富的恩典和慈爱中，常常渴慕、羡慕、渴求，承认自己的瞎眼、贫穷和没有爱，而说，主啊，你把你的爱给我，我嫉妒，我骄傲，我自私，我不圣洁，但是你有白白的恩典，把你儿子的爱给我。如果一个人不是常常呼求神给他爱，他没有爱给出去的。如果美国不继续好好的信靠上帝，他不会继续 care about charity。 如果任何一个个人或国家民族，不管你多小气多自私，有上帝的生命在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在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如果我们常常有神的儿子，常常有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也能使别人蒙福。我们在施舍的时候，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自私，我们也不是骄傲，我们也不是自大，我们也不是要跟人家比。我真很害怕这个翻译这个东西如果一翻译给一些有民族主义的人看到了，好，我们明年中国也要是全世界拿捐款第一的。各位，捐款也不是要得金氏世界纪录的，我们不是要人家称赞的，我们也不是要跟人家比赛的，我们被人误解也没有关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只有基督。亚伯拉罕的儿子不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除非这个儿子是在基督里。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使万国都蒙福。我们也因着信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愿你也使万国万民都蒙福。好，那么大卫的儿子呢？哎呦，大卫的儿子为什么会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儿子那就比亚伯拉罕的儿子更难算了，那不知道有多少。那个在历代志里面讲他什么时候生了多少，什么时候从谁生了多少，最后讲了一句话，这还不算妾啊，妾还不算。所以大卫生了一大堆，这个人实在我们讲这都有点遗憾啊。可是圣经里的确也有讲，包括在旧约，神差遣他的仆人 对大卫讲到说，你的儿子会有永远的国度。这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当大卫愿意献殿的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神就差遣拿单来跟他讲说，当你受束满足的时候，我会让你的儿子接续你的位。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三节，我会坚定他的国，他的国位是一直到永远的，这是我们刚刚唱的 forever and ever， 到永永远远，他的国度，他的和平、公义、善良，神的国度、基督的国度会到永远。那这会指大卫的哪一个儿子呢？在这个时候，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拿单跟大卫讲说，你的儿子会有永远的国度的时候，对大卫来讲还真头痛了。因为大卫这时候儿子已经很多了，大卫这时候年龄不算轻了。大卫年轻的时候生的，在希伯伦逃难的时候生的，或者说在希伯伦还没有定居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有在耶路撒冷搬到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都生了一些坏儿子，包括长子强奸自己妹妹后来被弟弟杀掉的暗嫩，包括杀哥哥的亚沙龙，包括后来要造所罗门反的亚多尼亚，他儿子真多。但是如果他们的国位是永永远远的，那我们人类就永永远远受祸了，那很惨。他的儿子是谁？谁能够是大卫的儿子而能够成为永远的国度？那我们当然马上想到所罗门，但跟以撒一样，所罗门的国度并不是到永远的。所罗门也没有叫万国蒙福，当所罗门信靠上帝，遵从上帝，传讲上帝话的时候，万国都来听他的智慧话，那叫万国蒙福。但是当他远离上帝的时候，他叫万国包括本国子民受祸，所以他一死，国家老百姓就因为他的苛捐杂税苦功太多了，就国家就分裂了。所罗门没有叫万国都蒙福。在大卫听到神会祝福他的家，让他的家有一个小孩会做永永远远的国位的时候，我想大卫也很难懂，就如同亚当夏娃和蛇听到上帝在审判的时候很难懂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是什么意思。大卫这个儿子是谁？当然我们可以说是耶稣基督，但在我们说耶稣基督之前，我先提出一个想法，大卫这个儿子应该是跟拔示巴同监生的那个儿子。这个儿子你可以说是无辜的，因为他没有犯罪就被耶和华击打死了。你记得以赛亚书53章讲的那个受苦的仆人是被耶和华击打的。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大卫听了拿单的责备，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当他认罪了以后，拿单说，耶和华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致死，但是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那是撒母耳记下12章14节，15节就讲，很直接讲，怕你不知道，怕你忽略，怕你替上帝遮羞，他就直接讲，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他直接讲耶和华击打他，这孩子没有犯淫乱罪，这孩子如果长大也很可怜的，一辈子背负着那个罪恶的重名死掉了。你所生的儿子一定会死。各位，我不知道可那这跟耶稣有什么关系，你应该听到了，他跟耶稣一样是无辜的，他跟耶稣一样是被耶和华击打的，他也跟耶稣一样，他不死所罗门就不能生。因为耶和华是这样说，你跟拔示巴生的儿子一定死，或者说一定有一个要死吧。所以这个没有名字的婴孩，如果他不死，如果没有他，
就没有所罗门了。
他一死，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就讲到大卫跟拔示巴生了另外一个孩子，起名叫所罗门。下一句，耶和华也喜爱他，耶和华借着拿单给他起一个名字，我们从来不知道或者不熟悉所罗门有这个名字叫耶底迪亚，意思就是耶和华爱他。耶和华爱所罗门，给他真是荣华富贵享受不尽。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吗？他的荣华富贵是建立在他哥哥的死亡下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吗？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幸福和快乐是建立在我们主耶稣的死亡下的。因此，耶稣是谁的儿子？耶稣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没有生这个儿子，大卫没有生耶稣，但大卫所生的有名字的所罗门和没有名字的那个哥哥，我觉得很可以预表耶稣。我再一次说，神应许给我们的一切，爱情、婚姻、永生、自由、平安、家庭，唯有在基督里才有。所以你要得着基督，你才能得着万有。你没有得着基督，你什么都没有得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你可以说，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家庭、你的事业，如果是神给你的，你可以说那些都是影子。你的丈夫是耶稣，你的妻子是耶稣，你的父母是耶稣，你的儿女是耶稣，你的爱情是耶稣，你的幸福是耶稣，你的平安是耶稣。在基督里面，我们丰丰富富的得到这一切。耶稣是女人的儿子，耶稣是男人的儿子。当然我们最熟悉的，可是也许我们也最陌生的，跟我们刚刚讲的一点都不能分开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问过这个问题，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想到我们主的时候，我们想到他是人的儿子，他是女人的儿子，我们想到过去从伊甸园里面的悲惨的事情和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丰富的应许，和我们生活中的悲惨的现实，和我们生活中胜过那现实更伟大上帝应许的实现，在我们当中每个人，我都希望我们能经历得到。我们要有信心。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到了该撒利亚的境内，他问门徒，他问人说我人子是谁。这句话我们常常想错了，我们常常想到耶稣说别人说我是谁，耶稣并不是说别人问我是谁，别人说我是谁，他问的问题是人子是谁。人说人子是谁，这问题实在是太荒唐了。人的儿子是谁？当然就是人嘛。人的儿子会是狗吗？会是猫吗？人的儿子就是人。人说我人子是谁？我们感谢主，那个被圣灵光照的人，在神丰富恩典中认识神恩典的人，他会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人子，你也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很感谢主，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可以因着他奇妙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感谢，我们在这里赞美。你要多认识我们的主，你要认识他，他不是一个仙人，他是神，他是人，他听祷告，他会死，那是为了你，他也死，也是为了你。他会痛苦，那是为了你，他背负世界的罪孽，那是为了你。但是因为他是神，所以他的死，他的背负，他的道成肉身，都不是一个英雄豪杰的死。那个我们只能用很吊诡的话讲，那是上帝的死，那是上帝儿子的死。英雄豪杰的死可以感动一些人，英雄豪杰的死不能赎回一个人的性命。我们今天是上帝的儿子，愿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愿这位掌权的神，掌权的主，愿这位永远是上帝儿子的主，他所做的一切的奇妙的事，呈现在亚伯身上，呈现在亚伯拉罕身上，呈现在大卫身上，在约瑟身上，呈现在信友堂，呈现在你家，呈现在你身上，呈现在我身上。我们等一下要看到的是诗篇72篇，那个王的儿子，那个王的儿子的掌权会叫万国蒙福。王的儿子是耶稣，王的儿子也是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是罪人的儿子，我们是魔鬼的儿女，我们是死亡的儿女，我们是定命，因着耶稣的死，我们成为永生神的儿子。我们敬拜你，我们起来崇拜，起来歌颂，起来传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以下是默想。